要继续读出埃及记第29章。现在我从第29节开始读。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瘦高，有穿着承接圣职，他的子孙必须他做当祭司的，每逢经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7天。31节，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到会幕门口吃着羊的肉和公羊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这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和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的。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7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接近坛的时候，他就接近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接近7天，坛7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但要用细面依法1/10。与捣成的油1/10调和，又用酒1/10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为你们世世代代呈现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或坛成圣，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已经读过29章前面的部分。29章就是告诉我们，神告诉摩西要亚伦和他的儿子要使他们成圣，来供祭司的职分，就是要做祭司。当然在旧约是一个支派里面的一部分人做祭司，但是新约就是全体基督徒都是祭司啊，这个是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祭司。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读过，祭司他的侍奉有几个方面，他的侍奉，第一个，他要成为祭司，一定要洗身体，要把身体洗干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穿上圣衣。亚伦是大祭司，大祭司有大祭司的圣衣，还有圣冠，还有冠冕，还有以弗德，还有胸牌，这是大祭司。他的儿子不是大祭司，那么他就应该有内袍，有裹头巾，有腰带。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的时候一定要把圣衣穿上，如果不穿上圣衣就有死亡的可能。死亡的意思就是神要击杀他们，因为侍奉是圣洁的。在今天来讲，今天的死亡就是属灵的死亡啊，属灵的死亡。那么他们要侍奉神，那就是这个字啊，我们讲 把他儿子分别为圣，要得到祭司的职任。那么祭司的职任，我们说过那个职分，祭司的职分那个字的意思，那就是说要充满手，充满手，所以他们手里面一定要有侍奉神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的手充满自己的东西，而是要把自己的东西拿掉来充满神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有献祭了，啊，就要献祭。那么他们这位祭司第一个祭要献的就是赎罪祭，啊，这是赎罪祭，这是上面我们说上次说过赎罪祭，就是为着我们全部的罪，或者说为着我们的罪性，要献一个赎罪祭。当赎罪祭献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人的祭司的罪就在神的面前被遮盖，啊，被遮盖了。旧约的赎罪是表示遮盖，那么神就不看他的罪了，只能看那个赎罪祭的血了。因为献每一个祭的时候，祭司要把他的手放在这个祭物的头上，就是表示和他联合，就是他死了就等于我死了，那么我的罪就是印着他流血替我遮盖了。第一个是赎罪祭，赎罪祭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也人有罪，神对人有一个公义的要求，只有赎罪祭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那是对的这一个。当神的公义的要求被满足以后，他就要献第二个祭物，那就是一只公绵羊，这个公绵羊是作为反祭。反祭的意思就是全部献上给神，来使神满足，神满足。第一个是赎罪祭，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第二个是满足神的心，啊，满足神的心，是神在这些祭物上神有所享受。神享受这个反祭，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也就是说献燔祭就是把以色列人把自己献给神了，第一个解决了罪的问题，第二个是把我们这个燔祭就代表我现在把我完全献给神。那么这个燔祭是代表把亚伦和他的子孙，因为要承接圣旨了，要成为祭司了，他们现在完全献给神，啊，就是第二个是要满足神的心意，他们完全属于神了，这个是燔祭。第三个就是另外一只公绵羊，就是十九节讲的这只公绵羊，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平安祭，就是说他把自己献给神，和神中间有和睦了，有交通了。第一个祭那个牛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第二个公绵羊是说亚伦把自己和他的儿子献给神，哎，完全献给神来为神所用。第三个他们就献平安祭了，那就是说他和神中间有交通了，有和睦了。那么在这个上面，神就把祭司的工作就给他们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一章的第二十二节，他们要把脂油腰子上的脂油、盖脏的脂油，还有右腿就献给神，而且要把一些素祭也要献给神。银是代表植物的，从麦子来的，要细面做的，那么它是献给神。饼上面还有不但是无效的，我们上次讲还是无己的，因为有磨油的和调油的饼都在里头。 那么他们要侍奉神就得听话，所以反祭是说把他们献给神了。献给神耳朵还要有血啊，到这个右手的拇指要有血，右脚的拇指要有血，这个血就是代表他们属于神了，耳朵洁净了，手洁净了，脚洁净了，他们行为都洁净了，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就可以侍奉神了，可以听神的话了。好，甚至我们说到这里，就是现在亚伦和他的子孙成为祭司了，所以献这个祭，他们还没有成为祭司以前，所有的这个祭不是他们来杀，不是他们来宰，是摩西给他们宰啊。因为我们读出埃及记，一开始我们就讲神是要摩西是代表神，亚伦是代表口，所以现在这个口要来侍奉神了，那么就是摩西就代表神啊，来为他们献祭。这些祭献完以后，然后就是以后的祭，以色列人的祭，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献啊献。那么今天我们读第二十九章的二十九节，就是说了圣衣的问题了。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就是大祭司的圣衣，也就是说以弗德的这个外袍，男子的外袍，下面的以弗德，还有决断的胸牌，这个是他穿的，这个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因为在祭司的体系里面，在旧约大祭司只有一位，所以亚伦如果死了，那么他大祭司的职位要给谁呢？那是神的安排，所以他的衣服就要给继承他的那个大祭司啊，哪一个儿子继承他，他就给他，不是他所有的儿子都能做大祭司，只有一位。以后那个大祭司又要把他的衣服要传给神拣选的大祭司，所以大祭司的这个衣服，所以这里是说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大祭司只有一位，所有在属地的大祭司都是因为年龄的缘故，肉体的缘故，不能够长久。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位大祭司主耶稣，他是长久的，他这个职任是到永久的啊，他的这个祭司的职任不要换的，不需要人去换他，因为他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直到永远的啊，他是，而且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不是按照亚门的等次为大祭司，所以他是成就到永远的。第三十节，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这个祭司是指的大祭司来讲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穿七天的意思就是你供职在会幕里头，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为什么这里说穿七天呢？下面就要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节承接圣职的礼，一共是有七天的节啊。现在我们说第三十一节，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这个就是第二次公羊的肉。第一次的公羊肉是燔祭，是全部把它烧掉献给神。第二次公羊的肉就有一部分是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而且那个胸是给摩西的啊，给摩西的。所以他就说要将这个第二次公羊除了献给神的右腿，还有脂油腰子往上的脂油，这些献给神的油外，剩下的胸是给摩西，其他的都是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们吃这些肉在什么地方吃呢？是要煮在圣处，不能拿回家去吃，一定要煮在圣处，因为这些是圣的。三十二节，亚伦和他儿子要到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要在院子内，要在会幕的门口，在那里吃。所以吃的内容告诉我们，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可以吃。吃的地方也告诉我们，是要在会幕门口，就是在圣所的门口，在那个地方吃，因为那是圣的，别的地方不能吃。三十三节，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本来献给神的只能神用，但是神把一部分赐给了祭司，而且我们知道祭司身上还担当了，他的圣服上担当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他的肩上，而且担当了以色列人他们所献礼物的罪啊，担当了。因为我们在第二十八章三十八节，这牌记在亚伦的轭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母条例的罪业。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就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东西，以色列人那是圣的，分别出来献给神是圣的。亚伦在对待这些圣物的事情上，那一定要按照神的吩咐，是按照神的吩咐来做，否则他叫担当罪业，担当这个罪。因为这些是祭物礼物献给神的，都是圣的。因此二十九章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读利未记还要读的，就是有的献给神，为着以色列人他们的礼物要献给神的，有一部分是祭司他们可以吃的，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第三十四节，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和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因为这些是圣的，他说如果有一点留到早晨，就是不能留到第二天的早晨。为什么？因为它是圣的。为什么要用火烧？就是献给神啊，就献给神。为什么有留下的？那就是说神赐给亚伦和他子孙的是丰富的，超过他们所能需要的，神都是丰富的给他们。所以他们还剩下的怎么办呢？那就把它烧掉，烧掉就是献给神，不能去让它污秽，不能到处摆，也不能说明天我再吃，不行的。我们记得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玛瑙，玛瑙不能留到第二天的，神都是今日的饮食今日吃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吃隔夜的粮，因为到明天神又有新的东西给我们了，新的玛瑙来了，我们不能把昨天的玛瑙留到我明天再吃。神的话，生命对我们的教导，生命的引导，这是今天，就是今天。今天我要答应神的要求，今天时间供应我，我就满足了。我不要为明天担忧，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神会满足了。啊，所以神赐给祭司的东西也是丰富的，他们不需要为明天满足。但是我们人常常有一个观念，我们是要明天为明天打算，为明年打算，为子孙后代打算，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观念，这是在神的观念，神就负你一切的责任，你用不着，你每一天对不对？需要的饮食，神都会供应我们。
啊，是供应的，而且永远是丰富的。啊，我们只需要在神的面前顺服，听他的话，跟随他，那么神总是丰富的对我们。三十五节，你要这样，在我一切所吩咐的，像亚伦和他儿子，请承接圣旨的礼七天。所以穿圣服要穿七天，就是要承接圣旨。亚伦那个衣服要穿给他那个儿子，那个儿子要承接圣旨也有七天，啊，要穿七天。那么这七天应该有什么祭要献呢？三十六节就讲，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先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我们读的第二十九章第十节开始，那个献的祭是他承接圣旨献的一只牛公牛，两只公绵羊，那是承接圣旨，就是要做祭祀，那是我们讲过的。但是现在这个就不同了，三十六节就是每天要向公牛一只做赎罪祭，是每一天都有，一共有七天。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这个祭坛献祭的这个祭坛是需要洁净的。怎么洁净这个祭坛呢？那就是在第二十九章的十二节，你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这就是洁净坛。所以每一天这只公牛杀掉以后，就要把它的血用指头抹在祭坛上四个角上，祭坛就洁净了。洁净以后还不行，底下还有，且要用膏抹坛。膏就是膏油，这个膏油在我们这一章的第二十一节提到，这个膏油你要去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所以不但要有血，还要有膏油。这是什么意思？血的意思，因为是赎罪祭，血的意思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我们有罪，神有公义，按照神的公义，我们犯了罪的就应该死，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我们都该死。那么现在这个公牛，他代替我死了，我和他联合，他死了。所以公牛的血乃是为了洁净，遮盖我的罪，洁净。公牛的血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把他的血要弹在亚伦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也要把这个血涂在祭坛的四个角上，这就表示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这个祭坛洁净了，亚伦也洁净了，是用血来洁净。另外一个就提到膏油的问题，膏油是代表成圣，因为它是圣灵啊，在圣灵，膏油是代表圣灵，所以膏油涂上去就是代表成圣的意思啊，成圣。那么现在把膏油要抹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十六节，用血先洁净，再用膏油抹它，就是它成圣。你看它就成圣了，所以膏油的目的是成圣。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我们得救的故事，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被涂抹，被赦免，神就不再看我们是罪人，神就称我们为义人了。这是我们有一个地位，称我们是义人了。因为神称我们是义人，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亲近神，去侍奉神，因为我们是义人。这个是因为有一个赎罪祭在那里，因为那个牛已经流了血，这个就是代表主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但是这个不够，一个基督徒我们只懂得我们的罪都赦免了，我们能够亲近神了，这是远远的不够的。所以戴德森有一次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很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懂得这一条，没有懂得第二条。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要圣灵的涂抹，还要成圣。所以除了赦罪，我们能够和神有交通了，但是我还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更不要说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因为还没有成圣。亚伦和他的儿子为什么能够到圣所里面去？因为他成圣，有膏涂抹在他的身上。这个祭坛为什么成为圣呢？因为有膏啊，膏油在他的身上。膏油是什么？那就是三十章里面下一次，或者今天看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说到膏油的问题。37节，要洁净坛7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把埃桌坛的都成为圣。每一天用一只牛的赎罪祭做赎罪祭的血抹在坛的四角上，然后再用膏油抹在坛上，这个坛就成圣了。经过7天的成圣，这样做坛就成为至圣。这个至圣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两个圣字，至也是那个圣字，圣也是那个圣字，我们可以这样来翻译它，就是圣中之圣，圣里面的圣。我们知道会幕里面有圣所，圣所里面的圣就是至圣所，所以那叫至圣所。为什么叫至圣？就是圣中的圣，圣中的圣。基督徒应该成圣，不错。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叫做至圣，那就是圣中的圣。所以经过7天，坛就成为至圣了。那么在这里啊，我们想稍微说一点什么叫做成圣啊，什么叫做成圣。因为我们曾经说过，成圣的意思按照圣经的意义就是归神，就是归神了，就叫成圣。归神就成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出埃及记13章第1节，出埃及记13章往前面翻第1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个为圣就可以翻成成圣。什么叫做成圣？就是归耶和华，就叫成圣。归耶和华就成圣。那么以色列人献礼物给神，因为他把这个礼物送给神了，那就归神了，所以这个礼物就圣了，礼物就是圣。 凡是属于神的都是圣的，自己的不是圣的，要归于神的那就是圣了。所以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往后面翻，我们读利未记，27:14，利未记27:14，这是下面一章，下面一卷书27:14。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1/5，房屋仍旧归他。就是假如有一个以色列人说，我要把我的房屋分别为圣献给神，可以，那就是神的了，不是他的，那个这就叫成为圣了，这个房屋就成圣了啊。所以从房屋来看是这样，以色列人的礼物也是这样。今天我要把我这个房屋拿来献给神，神啊，我把我的房屋献给你，好，那就是神了，那就是圣了。所以圣成圣的意思就是说归于神了，礼物归给神是圣，祭司归于神也是成圣了。就是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这个29:1，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那个你看，亚伦和他儿子成圣了，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的意思就是什么？归于神了，他是祭司了，他归于神。所以成圣的意思那是归于神。我们再请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23，46，马太福音23:16，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只做殿起事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殿中金子起事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只做坛起事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坛上礼物起事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只做坛起誓，就是只做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只做殿起誓，就是只做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只做天起誓，就是只做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他们看重的是金子，不是圣殿。所以起誓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只做圣殿起誓，这时候你要只做金子来起誓。起誓的时候不要指着祭坛起誓，要指着祭坛上的祭物来起誓。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是圣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那肯定金子本身不是圣的，因为献给神了才圣了啊。殿里头有金子，那个金子献给神成为圣殿了，所以金子是因为殿才生成圣，祭物是因为摆在祭坛上成圣了。什么意思？就是献给神了。所以成圣乃是献给神的意思，本身并没有圣，请你记得这一件事情。金子本身不圣，但是献给神才圣了。 那个牛本身不胜，但是摆在祭坛上它就胜了。而且什么献给神，归于神。因此成圣的意思就是归于神。啊，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4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4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原来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啊，一个丈夫还没有信主，只是他的姊妹他的妻子信主了，这个丈夫怎么能够成圣啊？那意思就是说他本身并不圣，那是因为这个姊妹的缘故，他就属于神了，他就属于神。一个妻子没有信主，但是丈夫是信主的，那是因为丈夫的缘故，这个妻子就属于神了。所以成圣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这个丈夫不信主的就圣洁了，也不是这个不信主的这个妻子就圣洁了，不是这个意思。成圣那是归于神了，属于神了。因为妻子是基督徒，她为他祷告，她把她的丈夫归献给神，他们把他们的儿女献给神，那是归于神了。是这个意思，就是圣了，并不是他的行为就圣洁了，这是两回事情。所以圣经里讲的成圣，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在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你看这些基督徒怎么样成圣了？基督徒怎么成圣呢？就是归于神了，神呼召他了，他相信主了，他就归于神成圣了，所以就称为圣徒了。今天我们都称为圣徒，但是名字是圣徒，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行为不一定就成圣了啊！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真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觉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哎呀第二节，哎呀那太好了，我都圣洁了，这个回去看看你是不是圣洁啊？不圣洁啊，思想不圣洁，感情不圣洁，行为不圣洁。成圣的意思不是说你就圣洁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基督徒，好了，那么我们又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22节，罗马书第六章22节。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成圣不一定就有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就是指着我们行为说，我们都是圣徒，但是不一定都有果子。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成圣还得有成圣的果子。这个成圣的果子就是指着我们的行为来说的啊，指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圣洁的生活来讲的。 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一章，放在最后，新约的最后，彼得前书第一章。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的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经常记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一个就是所行的一切事情上，这是成圣的果子。所以我们说到会末的时候，我们说很多基督徒，有的基督徒是生活在外院里面，有的基督徒是在圣所里面，有少有的基督徒是在至圣所的里面，那就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有成圣的果子。所以成圣和成圣的果子是两回事情，而不是一回事情。那么基督徒，我们没有成圣的果子怎么办呢？神也有办法。那我们请读希伯来十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提多书的后面第十二章第十节开始读，第十节开始读，深深的父都是暂时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看基督徒成圣了，都是圣徒了，但是没有神圣的果子，没有圣洁的行为，神有办法，就是管教。管教的目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基督徒不要怕管教，你要感谢神啊，感谢你，你今天又管教了我。我们要学会看见神的手，这是一条蒙福的路。好，我想这里给我们看见成圣和成圣的果子是不同的，是不同的，这是一方面。那么我们再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三十七节，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把埃及坛的都成为圣。埃及坛的成为圣，我们就不要想到这个东西就圣了，没有。牛羊这祭献在坛上，并不是说它就有成圣的果子，看来是献给神了，好不好？埃及成圣就是说它是属于神。凡是坛埃及坛就是摆在坛上的，都是归于神的，所以它就成圣了。啊，不是归神。现在我们读三十八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与刀成的有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心四分之一作为奠祭。这里告诉我们七天献祭的，每一天第一个要献一个公牛，公牛做赎罪祭，然后每天早晨要献一只一岁的羊羔，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羊羔。 这就是他们承接圣旨要成为祭司的时候，每一天要这样来献。除了二十九章说那一个他们承接圣旨的赎罪祭那个牛和另外两只公绵羊是在外的啊，是在外，这个是每一天要早晨给黄昏要献的，而且每天还有一只赎罪祭要献，一只牛作为赎罪祭的献。我一岁呢，一岁就是代表嫩的啊，我们可以读一段圣经，创世纪十八章，往前面翻，创世纪十八章第七节，创世纪十八章第七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夫人。一岁就是嫩嘛，所以这里是一岁的羊羔，而且叫做羊羔，那就是嫩的。好的，我们知道我们吃东西都要吃嫩的，老的都不愿意吃，对吧？那个余弟兄告诉我，等包饺子那个肉啊，先要水发一发，对不对？水要泡一泡，为什么才嫩？要不然吃了做完饺子就老了啊，嫩的。所以羊羔一岁的就是嫩了啊，又嫩又好的。三十九节。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那么这个羊羔是献的什么祭呢？牛是赎罪祭，羊羔是什么祭呢？我们读先读四十二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所以这个羊羔啊是反击，反击的意思就是完全让神来享受。让神来满足，献给神。好，所以这两只羊都是反击，只有那一只牛是赎罪祭。有的弟兄解释为什么你不用羊来做赎罪祭呢，要用牛呢？因为我们的罪大，所以牛叫大些。好，这样来解释，但圣经没有这样解释了，好不好？那我们就是神是规定牛来做赎罪祭，当然以后在利未记里面也可以用羊做赎罪祭啊，赎千祭。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这里，除了献羊以外，还要要献的第四十节，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依法是单位，是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体积的单位，量麦子的单位，量谷子的单位叫依法。叫依法，后面是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星也是单位，星是液体的体积的单位，量液体就用星，量固体就用依法，就用依法。那么到底依法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依法十分之一，意思就是说十分之一依法，依法是个量嘛，十分之一。比方我们一斗米的十分之一，一斗的十分之一，那就是十分之一斗了。啊，这是个意思。啊，那么现在啊，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
我们读出埃及记，往前面翻，请我们读十六章。十六节，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哥拿利俄美尔。他们收玛纳的时候，玛纳每一个人一天就是一俄美尔。一俄美尔跟一法有什么关系？一俄美尔也是量。依法的关系，那就是三十五节，这一章的三十五节后面有一个小字，俄美尔乃依法十分之一啊，依法的十分之一就叫一个俄美尔，十个俄美尔就是一个依法，就是一个依法。比方我们医生十一斗就等于十升，十分之一斗就是一升，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买米啊，一升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俄美尔依法十分之一就是一个俄美尔，一个俄美尔就等于以色列人一天一个人的粮食，一天一个人的吃，是一个俄美尔，麻辣啊，相当于这一个量。好，我们再回过头说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他是要用四十节，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就是用细面一个俄美尔的细面。我们知道细面是怎么来的？细面是麦子做的，把麦子磨细了就成了细面。所以他们在献祭反祭的时候，除了献那一只很嫩的一岁的羊羔以外，还要献上植物，要献上麦子做的。这里没有要做饼啊，啊，请我们注意，这里没有要做饼。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那是要献饼，这里没有，这就是要细面。细面油怎么办呢？你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条火，这个是。一心四分之一不要弄错了，不是说一心再加四分之一，不是的，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四分之一心，就是一心里面的四分之一。要把这个面用这个油调和起来，细面，没有说要做成饼，就是把它调和起来献给神，这个叫做素祭。素祭，朴素的素，素祭是代表生活，代表基督的生活，代表基督圣洁的生活。我们看这个麦子磨碎了成细面，磨碎成细面就代表十字架。所以主耶稣的生活是十字架的生活，也是受苦的生活，这是主耶稣的生活。他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他是活在十字架的里面，活在顺服神的里面，活在卑微的里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子，成为奴仆。还有油，四分之一星的油，油是代表圣灵。调在一起，就是主耶稣的生活是充满了圣灵的，圣灵在他的身上。他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他是从圣灵而来，圣灵就是一直在他的身上。
他的工作是靠着圣灵，所以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主耶稣赶鬼靠着圣灵，所以他的生活是十字架和圣灵的生活，这是指的主耶稣是赎祭，是圣洁的生活，是一个受苦的生活，是一个充满圣灵的生活。又用酒一星四分之一作为奠祭，这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奠祭的。奠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倒出来，倒，把它倒出来。酒是代表什么意思？以色列人的酒是从葡萄来的，啊，葡萄酒。那么我们请读，往后面翻，读四世纪。约书亚记过了就是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树木对葡萄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是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这个酒是从葡萄来的，葡萄酒的意思是代表喜乐，所以奠祭的意思就是让神喜乐，燔祭是让神满足，奠祭是让神喜乐。主耶稣他是奠祭，他是神喜乐，他又是燔祭，他是神满足，他又是赎祭，他有一个圣洁的充满圣灵的生活现在神的面前。那么油是从橄榄来的，以色列人用的油都是橄榄榨出来的，啊，油是代表圣灵榨出来的。一个基督徒他身上需要有圣灵充满，这个生命的充满离不开十字架，必须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十字架的工作乃是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所以油一定是橄榄经过了压榨而出来的。四十一节，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到了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拜里，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活祭。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讲义，第五十七页，有一个表，这是燔祭，这是根据民数记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五节，以色列人在献燔祭的时候还要重献素祭，还要用油，还要用奠祭，他们的量在这里都有一个规定。今天我们读的是最后一个，每只羊羔要用一法十分之一，油四分之一心，酒做奠祭四分之一心，这是对于羊羔来讲，就是小的羊来讲。如果是公羊大一点的羊来讲，它献的数据就是一法十分之二，后面都是增加的。 啊，我都把圣经节都写在那里了。如果是公牛作为反击的时候，他要用一法十分之三，用油要用半星，酒也是半星啊，所以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那么这里我们有一个解释，一欧美尔，一法十分之一就是一欧美尔，那是代表以色列人每天的饭量。十分之一是神的要求，在旧约以色列人都要献上十分之一，那是神的要求，这个数字来讲。四分之一在原文啊，它不是四分之一，它就是四，但是如果前面加了一个量，比方说星，他就说一星后面再有个四字，那就代表四分之一星里面的四分之一了啊，它是这个意思。假如说这个油是四分之一，后面就摆一个四字，前面就不是写个四分之一，就是一个四，就是一星的四，一星里面的四，那就代表四分之一。如果一星里面的三，那就代表三分之一啊，就是一星里面取三，一星里面取四，一星里面取二，那就是二分之一，这个意思。所以四分之一应该是被造应该献上的最少的数字，最少的是四分之一。所以我们看看这里有三分之一，还有半星，那是更多了，所以最少就是四分之一。我们看看圣经里替我们规定至少是四分之一。好，现在我们再继续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四十二节。第二，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就是会幕门口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当以色列人向神献了赎罪祭，又献了燔祭和素祭和奠祭，神得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神的心也喜悦了，他们和神中间也恢复了交通了，有平安了，所以神就要在那里和他们相会。相会就是交通，神就和以色列人有交通，而且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又是成圣，成圣就是会幕是归于神，归于神。我要使会幕或坛成圣，祭坛也要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啊，这个成圣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归于神了，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四十五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除了神要和他们相会，和他们说话，和他们有交通，神还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做他们的神。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要和我们有交通，神要住在我们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圣。如果不成圣，我们就没有法子让神住在我们中间。会幕要成圣，坛要成圣，亚伦和他儿子都要成圣。四十六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感谢神，今天神应该是住在基督徒的中间，神不但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神而且是应该住在团体的里面，基督徒的中间，这是神的目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这是圣不圣的问题。成圣 我们要成圣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还有圣中之圣，还要有圣的成圣的果子啊，这就是我们和神中间的交通，或甚至神住在我们中间的原则，那是根据我们有没有成为圣，有没有圣成圣的果子。好，我想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因为今天我们又晚了一点啊，但是如果我要再读呢，就可能再用20分钟，可能这第一章第30章第一章都读不完了，讲不完，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好不好。下一次我们从30章开始，那么看看现在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宋弟兄有什么交通的请你说。
我刚刚讲到说凡事是满足神的要求，然后其那个另外那个
电梯
是
神
的，那数据呢？
数据是基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充满圣灵的生活，就献给神的面前，献给神。
我问，就是成圣的果子跟圣灵所结的果子不一样，不一样的概念。
成圣的果子从哪里来？成圣的果子就是圣灵做的果子，
不一样的
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是圣灵在工作，圣灵使我们成圣。
圣中之圣就是要结果子啊，
那就是
圣之果子。就九种果子，
对，那世界上不止九种果子了，加拉太书5章是给我们九种果子。圣弟兄，圣弟兄有交通的吧？好，那就请圣弟兄有点交通。
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第29章这里读，让我们看见一个在神面前侍奉的人所应当有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成圣呢是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因着他儿子的血不仅是遮盖也赦免了我们在他们在他面前的罪，所以我们在地位上就因此成圣。那今天跟我们今天提到的是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的得着啊，最主要的是圣灵的管教，万灵的父啊，他爱我们，因此爱我们呢，他要让我们呢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来。有人说是加拉太书5章的一个九种果子，或者是九种品味的果子啊。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神面前需要一个诚实的生活，将我们的主啊成为素祭，成为神的燔祭啊，或是奠祭，都是让神所能享受。我今天想提啊提一点，这个我们最近读的时候啊，有提到启示录19章第8节，我就跟同学都很熟了。这里又讲到圣徒所行的义，就是那光明洁白的洗麻衣。为此啊，我也认真的去看这个什么叫做洗麻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以后到主面前的时候啊，它不再是我们地位上产生的问题，乃是所谓实质上这个你是不是有圣灵的果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啊，有这个成圣的果子的这个问题。所以19章这里呢第8节我们看一下，它是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这洗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呢，用这处圣经用了很多次。我认真的去把这个第8节上半的这个细麻衣啊，我看了一下，这里的细麻衣可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神要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看这细麻衣呢，认为它是一个名词，但我们认真去查考希腊文的时候，它居然是一个形容词，我觉得很奇特。那我们再看一处启示录第18章第12节，这里呢也有提到细麻布。第12节，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色料。那这些情形你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东西是名词， 我们再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我们以前看这个毛衣啊，觉得就穿着毛衣啊，羊毛织的，其实不是的，这里的毛衣就是麻。就知道这个七那个，我们再看一下好了。既然讲到这个麻细麻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伯记，好不好？约伯记啊，到最末了的时候，我们来看第42章啊。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和我的言语啊，我厌恶自己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约伯最后啊，他是认识了自己的本相，厌恶自己的言语啊。在我们再看42章的第10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原来的意思呢，是说是掳掠。所以你被撒旦也好，从世人也好，所被掳掠的呢，把神都还给你了，从苦境转回。Okay. 我们再看一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1节，马太福音第11章第21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这两个地方啊，都是主耶稣在那里做工干很长的时间。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就是披麻蒙灰。麻，有人说这个脱去麻衣穿上喜乐啊，这个麻是代表嘛受苦。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认真看，就是让我们受苦。常常这个受苦还不是外面肉体的受苦，还是我们的魂受。人常常借着环境的手，当以色列民不听他话的时候，他甚至加担借着外邦的君王，比如亚述、巴勒底。借助他们来管教以色列民，甚至主耶稣以后啊，他们把这个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主把他们抛在列国之间，抛在刀剑之中。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心中啊，还是非常的怕战争临到他们。这里是什么？这里是神要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能够成圣，结出成圣的果子，真正的根源是在乎圣灵的管教。神爱我们，他不把我们当作私子，不是私生的孩子。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如同他自己所亲生的，所以他在生活里面让我们要看见，我们需要在披麻蒙灰里面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因着环境能够使我们活下来。所以开始呢是这种麻 lemon， 到后面呢因着圣灵的管教成了细麻，就 fine lemon。 任何在神面前愿意那日遇见主的时候有那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今日必须在这个麻衣的生活里面有份。认真说起来，我们今天的每一点滴，在这个时间的里头，神所给我们的环境的里面，神所要做的，就是要让我们向自己思量，向肉身的喜好思量，要从自己的这个自以为是的情境里面思量。弟兄说，这个麦子若不磨碎，它仍旧是一粒，它不可能变成细面，更重要，也没有办法与弟兄姊妹相调。所以这一切呢，都是跟我们的己所正好反对过来。再者，我们常常一个人做基督徒啊，可能还蛮容易，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位主耶稣啊，很好相处。他常常是怎么样呢？ 赐平安的神啊。他长老是怎么样啊？那是那豪撒玛利亚人啊，我们给那个强盗打了半死的时候，他用油用酒还用个驴驹子把我们驮到那个旅店里面去。简单说呢，这位神呢，他的爱呀，我们享受读书，我们觉得真是甜美，真是享受。哎呀，有时候真是在密室里与主交通啊，真好得不得了。可是跟弟兄姊妹一相处啊，不容易的事情很多。我们里头啊，常常会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啊，虽然我们常常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这是我们的光景。但是这个不要紧，主却怎么样呢？使我们呢，从这个论断的里面出来。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变成论断。”这论断呢、啊，这个中国人呢，实在是很能翻译啊。这个论断两个字啊，说起来、还好，还可以听得进去。但是你如果把英文看看呢、啊，它叫 judge not or ye be judged。你若是要审判人的话呢，人就要审判你。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教会生活、啊，常常我们是在审判别人的时候，很多。哎呀，这个弟兄怎么这个样子，那个姊妹怎么那个样子，从来不管自己。那但是呢，有时候一蒙光照的时候啊，哎呀，这个有披麻蒙灰光景的时候啊，我们就蒙恩了。但是因着我们这个人不完全。常常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啊？软弱下来了，软弱成一滩水一样。话说回来呢，我们就回到自己里面去了。哎呀，我这个人呢、啊，真是满了罪啊！不仅有外面有罪行啊，里面有罪性啊。我这个人呢、啊，真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啊？对付到一个情形呢、啊，他软了，他看到了，都是来到耶利哥城的那个让人就像那个抱恶性的探子。到最后是什么？倒闭旷野。所以我们里面呢，有时候就高傲，有时候我们就软弱。这个常常是我们在灵命啊成长的过程里面呢，经常碰到。所以这里啊，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八节讲到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时候，从希腊字来看呢，它是一个形容词。话说回来呢，认定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在神，不在我们。神从不要我们来做审判做论断这件事情，神要我们单纯的活在他的面前，像细面条一般，要认真的看见我们自己这个人是否肯被磨碎。弟兄说这个惦记是勤劳出来。保罗到末了的日子，他向弟兄姊妹啊，他向那交奠的那个惦记，简单讲，他就是把自己倾倒在弟兄姊妹的中间。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保罗，他乃是一个交在弟兄姊妹手中的人。他是听从圣灵的差遣，他是把自己像球一样倾倒在弟兄姊妹的中间，让神跟人同得享受。这是基督徒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光景，也是让我们在神面前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认真来看这光明洁白的洗马，是从神让我们在披麻蒙灰里面，在一个苦境的时候，神的功在我们的身上。因着我们肯听他的管教，我们没有用脚去击刺，所以神能把我们的杂质一样放进去。说我们这个人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啊，不再是那么疙疙瘩瘩的，我们能够摸着弟兄姊妹里面的主。弟兄姊妹，你看呢、啊，在那个支啊，支这个圣殿的，可是说支这个会幕的那个围子里头啊，它有许多种颜色的线，金色的、紫色的、蓝色的，还有一个颜色啊，是黄色的。这个讲义里面说的很清楚，这个黄色的就是讲到柔细，这个柔细啊，能给人接受。我们这个人天生是一个强的强项的人，不是说这个硬着景象的人，简单说就是不够谦卑，里面满了自我，因为有了自我就什么骄傲，因为骄傲就没有人，没有办法与人相调，弄来弄去呢啊就是他一个人。所以我说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好多年了，从小时候做到现在有30年，有二十年了，但是做了个半天呢、啊、好像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啊，他并不见得因着你这个人来在主面前蒙恩，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主面前看看，这个除了金红色的、蓝色的、紫色的线以外，我们身上还有没有那个黄色的、那个柔细的，
要回到我们的第一圣章里面，看见我们是不是披麻蒙灰在主面前。感谢主，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我们建筑所应当承担的第二件的衣服。从道理上面，从知识上面，我们在这里说了许多，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认定，就是我们建筑的时候是行为在主面前为神所称义。所以这里一个形容词的细麻衣呢，就是不是我们在去论断别人的，是要为神所承担，让神变成一个什么馨香的活祭也好，成为一个素祭也好，成为一个奠祭也好，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享受。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当往前去的路，也是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的一个标杆。我读到这里，我对我自己也有一个很深的警惕，我也回头问问我自己，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明到底是如何呢？有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小逗留的时候，我们摸着了主的同在，我们里面真是喜乐，但是曾几何时啊，一碰到一点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天然人出来了，血气肉体出来了，那个脾气出来了，救人出来了。但是主说我们从来不欠的，不欠这救人的债，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怎么样啊，就把那救人也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为此我们在真理上要看见，在实际生活里面呢，更希望弟兄姊妹借着神的话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现在神面前受管教，不是拜受，乃是那人能够成为神所认定光明洁白的心。这是我们当走的路，也是我们在弟兄姊妹里面引起的朋友。为此我把这个感觉和负担呢交通到自己交通到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信的这个启示录十八章十二节讲的细麻衣是宗教家所穿的，我们现在所看见这里的祭司袍是神所定义的，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是细麻衣。所以神所认定的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那日却要成为实体。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些话里面能让我们尽快的就从苦境转回，因着我们在他面前访问。好，我们交通到这里，感谢。
请站着，兄弟。
天上就是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因为你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你帮助我们成圣，对吧？你通过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满足了你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就能够成圣。是，我们也不像旧约的时代要给一个班级满足你的心意，这个时候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结成成圣的果子，有行为出来使你的心意成为满足。你都替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使我们更怀着感恩心来到你面前。这样我们谢谢你，我们再简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下个礼拜四记得你那个应该给我，你答应我
啊？你是这个礼拜四吗？
啊，就这个礼拜四，这个礼拜四。
那你不能把钥匙给我带走啊？那你是做工程师修房子的，是设计房子的，不是吧？他不是哈。
对，
我以为你是修是。